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的喜剧茶馆，我是郭德纲。咱们这个大话刘罗锅马上又要隆重登场啊，给点音乐。好，这个说书啊挺不容易，怎么呢？就凭一张口，装文装武，我自己好似一台大戏，甭管是两军阵前还是金銮殿上，全凭这一张嘴，当当当当当当，还得让您听明白了。所以说啊，我们这个称得起是语言的艺术啊，说话是门学问。其实每个人都会说话，但您说跟我们说不一样。因为什么呢？哎，我们受过这方面的专业训练，我们知道这个话应该怎么运用啊，有的时候这个笑料是怎么把它发展出来的，有一套规律。要不会说话啊，有的时候就容易出事儿，哎，您还别不信，有这么一件真事儿，啊，离着这个我们家不远呐，有这么一个小院儿，院儿呢是个杂院，住着七八户人家，哎，靠紧里边啊，住着个王婶儿，不容易，就一个人弄着俩孩子，这是双胞胎，一对小小子，多大呢？四岁一个，四岁多一点一个，哈，俩孩子挺可爱。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这俩孩子呀死了一个。哎呦，把这王婶哭的呀，哎呦舍不得，这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啊，坐在屋里边眼泪哗哗的。哭归哭，完事呢这个后事啊也得料理啊，找院子里边一大哥，就到了火化这天，求他呀把孩子呀抱出去。这大哥挺热心肠，一进门就问啊，有事您说话啊，我能给您帮忙啊。那个死了几个呀？哪有这么说话的？人家本来寡妇失业，弄俩孩子，这死了一个，够难受的。一听这话，哇就哭出来了。过了后啊，这句话在人家心里留下很深的印记。怎么呢？有句话说得好啊，良言一句三冬暖，恶语伤人六月寒。后来呀、啊，哎，这王婶就找这个大哥他媳妇儿啊，跟大嫂子说，就说你们家这大哥呀太不会说话，太伤人心了啊，我们这孩子死了本来就是挺难过的事儿，他进门就问啊，死了几个，哪有这么说话的，死一个就坑了我了啊，我跟您说您得好好说说他。大嫂子一听，嗨，他那玩意儿不会说话，你别跟他上列，也别往心里去，他的意思就是他要是死一个呀他就抱出去，死俩呢他就夹着出去啊，您呐别理他，他不会说人话，我告诉您这么说，那个再死了别找他了啊。所以说这个不说话和这个不会说话，这需要好好的探讨一下。像我们从小训练的时候啊，要学怎么说，怎么个赞，怎么个贬，怎么个行动坐卧，怎么个语言方式都不一样。而且这个学说话里边最主要有一种学说实话，怎么呢？哎，老师教我们也是先学说实话不说谎，这样奠定你的人品，以后学这些个作品的时候能够更好的发展。哎，这一点我觉着我做得非常好，从小我就说实话，从来不撒谎。后来因为这个不撒谎，还经常的让我爸打我。那么说怎么听不明白这话呀，不说谎还挨打。哎，这个我小的时候，我们家住在哪儿啊？住一个河边啊，这是河，旁边呢这有几间房子，其中就有我们家的房子，搁这儿住。厕所呀离这儿远，河边这儿呢有一个小篱笆墙啊，搭一篱笆墙，里边是一个简易的厕所。我们跟前这几家呢，谁要上这儿来呢，就走到这个篱笆墙后边去，方便简易厕所。我小的时候淘气，有一天走到这儿呢，无意中我抬脚，当踢了一脚，这篱笆墙啊啪嚓就倒了。倒了不要紧，这篱笆墙里有人喊哎呦，我吓坏了，砸着人了，我撒腿就跑。回家之后我想这事儿不能瞒着啊，这哪天我爸要知道之后啊，他准不高兴。哎，我想起一故事来，美国总统华盛顿小的时候拿斧子把院子里边这个樱桃树砍了，砍完之后跟他父亲说，这樱桃树是我砍的。他爸爸因为他很诚实没说谎，那不光没罚他还奖励他了。 我说得了，我呀、啊、自个儿说，跟我爸提这茬儿。我说爸，我跟您说点事儿。我爸说什么事儿啊？嗯，我今儿个怎么怎么着啊，我走到这个河边，我踢了一脚这个篱笆墙。那我不说瞎话，我说实话。因为想当初啊，华盛顿总统小的时候砍樱桃树啊，完事儿回来他爸爸呢就没说他啊。您看我这个做的是对不对啊？我爸爸听完之后一乐，抬手啪给我一嘴巴。哎呦，你怎么打人呢？当初华盛顿砍完樱桃树跟他爸说，完事他爸爸可没打他。我爸爸乐了啊，没打他。知道为什么没打他吗？为什么呀？因为华盛顿砍樱桃树的时候他爸爸没在树上。可是我爸爸在厕所里边。哎，咱们这个书呢，书胆是三个人。第一个呢就是刘罗锅哈、啊、刘墉刘世安。第二个呢是和珅。第三个呢就是乾隆皇帝。这三个人是各有各的特点。要比较起来，和珅的人性那是比较次的。为什么呢？好，有清一代，和珅是出了名的大贪官呢。这个人呢出身卑贱啊，打气死风灯出身，从小往大熬，熬了熬去，最后跟乾隆皇帝两个人呢成为了亲家了。但是他时时刻刻知道，我自己呀、啊、不是科班出身。那么说这当官也跟唱戏似的，有科班出身有啊。过去像刘墉这样的两榜进士出身，州城府县各级的官员全做到了，最后入阁拜相，啊，人家这个叫科班。还有一种呢是捐班啊，家里有钱，比如说早先家里边这个做买卖了，后来做生意啊做腻了，干嘛去呢？哎，没当过官，说当官这买卖也不错，来吧，把家里钱拿出来，到北京这一活动一问，说这个想买个官啊，多少钱？我想买什么什么地儿，买一知府，或者买一道台，明码标价啊，这叫捐班。还有一种呢就是像和珅这种，这叫什么呀？上人见喜，太少见了，几乎像他这样的没有哈、啊、非得说是皇上啊特别宠爱你，怎么强你怎么顺眼，一天看不见你呀、啊、也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，哎，你这样行。和珅就属于这种，嚯，从一个殿前侍卫到最后入阁拜相，跟皇上平起平坐，儿女亲家，可以说有清一代是绝无仅有。但是呢他自己可知道自己怎么回事，没事时跟屋里自个儿也琢磨，哎，像我和珅啊，这一辈子可不容易，跟我们一块儿殿前侍卫打灯这几位现如今还跟院子里边站着呢，哈，我呢入阁拜相，身为朝中的重臣了，我熬到今天不容易。但是呢和珅对自己呀、啊、还有这么两个地儿啊不满意。第一不满意是什么呀？觉得自己这名字呀差点啊，像人过去来说，古人呢姓名字号都得有，可和珅呢没有号，总觉着呀、啊、挺委屈啊。号虽说没有呢，他倒有一外号叫辣头，可这不爱提呀、啊、为什么叫辣头啊？哈、啊、咱们说过他是宫中侍卫，打气死风灯出身，气死风灯里边他得点一根蜡，大伙管他叫辣头，说明他这出身呢比较卑微，他自己呢也不爱叫这个。可是要说真起一个比较档次高文雅一点的号呢，他没这能耐，所以这事儿对他来说挺苦恼啊，此其一。第二个让他觉得不满意的呢，钱少。那么说和珅钱少吗？钱一点都不少。嗨，和珅的钱是富可敌国呀。但是啊，这钱越多呀他越舍不得花，钱越多越希望多。那尤其过去这当官的跟他一样都是这么一种心态啊，为了更多的敛财。那么就是比如说啊，老爷过生日了，或者是太太过生日了，或者是逢年过节啊，哪怕岁不济搬回家乔迁之喜也得送钱。对当官的人来说呀，过生日就是挣钱的日子。呵，这一撒撇说某月某日啊， 某某大人这是寿多长多长岁数了，那赶紧大伙儿你们来贺寿来吧。嚯嚯，所有的官员都得琢磨咱们送点什么呀，买点什么呀，到时候大人一瞧，呵，这满屋子金银财宝都是下属送来的，高兴。说有一位知府，做寿，做寿的时候呢，这些个下属的县长啊、县官啊，全来了，送来各种东西堆着一屋啊，来回一瞧，呵，高兴。看来看去，这桌子上啊，有一个金老鼠，也不大，这么大个儿。这个老爷是属鼠的啊，所以呢，弄这么一个金老鼠搁在这儿。老爷拿起来呀，拿手一摸，如果拿手一摸呀，两层皮儿它就没分了，一颠荡，嚯，实心的，当下很高兴，哈哈，一瞧底下写着条呢，什么什么县县官啊，什么张三李四的，一回头这官在跟前了，点了点头，一拍肩膀，哈哈哈哈，很可心呐，啊，很可心，什么意思？你送这个我高兴了，我喜欢啊，你那个位置好好待着吧，我不找你的麻烦，那、啊、完事告诉了。这回啊，和珅过生日了，哈、啊，提前半个月就开始叫飞贴打网，怎么呢？满处撒着帖子去，呵，只要是沾得着边的，全给人送到了啊！您得去呀、啊，和大人过生日，怎么办呢？大伙儿就得准备这些个金银财宝啊，各种礼物啊，都知道和大人呢、啊、喜欢这类东西。在这个过程当中啊，和珅有一想法，有什么想法呢？我得求刘墉点事儿，让刘罗锅子给我起个号，哎，要是他给我贺个号啊，我这出去可露脸了。怎么呢？一个名字呀，能让人呢觉着心情舒畅的多，啊，也确实这点他想的很对。举个例子来说，咱们日常生活当中，很多人的名字，有人起的就好，有人起的就不好，啊，举个例子，你看我这名字嘛，郭德纲，啊，想做这锅。这有一块啊不锈钢啊，得着这块钢做出来这锅它结实啊。还有人叫于得水，多好啊，于得着水了。还有一位老艺术家叫牛得草，牛能得着草，哎，这名字起的它就有意思，是不是？有人不会起名字啊，姓于，于进锅，完了早晚得熟。还有姓梁的啊，叫梁半截啊，什么事也成不了，怎么呢？到哪儿去都凉半截了。所以说今天呢，和珅就很婉转的把这个要求跟刘墉说了啊，在朝房里边一聊天，刘大人啊、哦、这个何中堂，哈哈哈哈，我给您那个帖子您瞧见了吧，啊，收着了啊，您那大管家何喜儿给我送去的啊，是是是，到时候呢略备薄酒哈、啊、恭请刘中堂大驾光临，哎呦，你放心，到时候我一定啊要去登门拜寿，哎，不敢不敢不敢。要说起这拜寿来也有意思，怎么呢？拜寿分好多种，不是说去了都叫拜寿啊，它是根据不同的身份不同的情景有所变化。比如说这位大人呢拜寿，哎，官员们都来了，说这一报啊，我们这有一位啊拉二胡的大将军上这前来拜寿了，嚯，寿星老一听，拉二胡的来了，那了不起呀、啊，很有势力啊，啊，那咱们迎出来吧，自己从府里出来，哎，迎接这位拉二胡的将军，见面互相一拱手，请进去，让到屋里边摆上茶水，俩人聊天啊，这叫什么呢？这叫贺寿，啊，身份不一样，这叫贺寿，啊，又来了，说又来一位大人，老爷一琢磨，这官啊稍微小点，请进来吧。请进来是请进来，老爷站在台阶上不下来，啊，站台阶上一拱手，来来来来来，请进请进请进，让进来。这主进来跟这儿啪，磕一头，哎呦，快请进快请进，这儿坐这儿坐啊，也有酒也有肉，这叫什么呀？这叫拜寿。哎，还有的呢，就是来了之后啊，站在门口等了半天，那、啊、屋里都开了席了，咱快进来吧，这才叫进来。来到这儿，兵帮五四磕几个头啊，来来来。让到两旁边可以去吃饭去了，那这种寿叫什么呢？这种寿叫偏寿，哈，啊，它不一样，啊，我到时候一定登门前去拜寿，哎，不敢当不敢当，啊，和珅挺客气，怎么呢？有求于人， 我是到时候还有一个事儿啊要求您。刘墉说，有什么事儿你明说吧。我这个这么多年来啊，我也没个号，我想请您呢、啊、给我贺个号。罗锅说，贺什么号？你叫辣头多好啊，一说大伙都知道。您这玩笑了啊，哪能叫辣头啊，是吧？想我堂堂的武英殿大学士，您能不能给我贺一号呢？刘墉说，没问题啊，到那天我去，一定啊把这号给您贺出来。好，由此说来，我可是多谢中堂。当时把这话就说完了。过了些日子，赶上和珅的生日了，哎呦，整个府里边张灯结彩，是热闹非凡。呼呼，这些个丫鬟才女呀、啊、这些个下人管家端着盘子端着菜，满园子一转，大小官员连外地进京的全都来了，可以说整个府里边热闹的都出了圈了啊。这边是张的人，这边是李的人，呼呼，都拿着贵重的彩礼。和珅心里痛快啊，哈哈哈哈哈哈，今天呢我可是发了财了。仔细看了看，满朝文武都差不多了，怎么这刘墉没来呀？正着急呢，管家何雪进来了。老爷，刘中堂拜寿。哎，快快有请。说了一声快快有请，就见从外边刘墉走进来了，啊，手里拿着俩包，卷着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和珅高兴，哎呀，您来就来吧，您说您怎么那么客气啊，还买东西干嘛呀？哎，看看你啊是应该的。把这纸打开了一瞧，什么呀？哎，两根辣辣，哈哈，牛腿辣。什么叫牛腿辣？它个儿大，这么大个儿，也挺憨。这边写着福如东海，这边写着是寿比南山。我说何中堂，哎，刘中堂，这是我给您带来的贺礼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把它插上吧。把这个两根蜡就插在两边的蜡签子上了，这点着火，这就烧着啊。哎，我说刘中堂，那个事儿您想的怎么样了？那个事儿啊，我给你想好了，今天同着满朝文武，我跟大伙说一声啊，咱们何中堂打今儿起有号了。哦，大伙一听说叫什么呀？啊，您叫海山。哦，这为什么叫海山？海山好听啊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哎呦，被和珅乐坏了。各位各位，打今儿起啊，我叫海山啊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啊。我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哈哈，谢谢刘中堂。刘中堂来，请入席吧。哎，还待不了哈、啊，今天呢，府里有点事儿，我这就告辞，转身走了。送完刘墉，紧跟着皇上的福寿字儿来了，亲赐福寿字儿。这是赶紧呐、啊，摆上香案，这儿接圣旨，接这福寿字儿。这一通忙活，都忙活完了，跟着文武群臣往厅里一走，走到正当中，抬头一看呢，这两对蜡已经点得快没了。这边写着“福如东海”，这边写“寿比南山”。烧来烧去，烧下去，这边就剩一海字儿，这边就剩一山字儿。和珅一琢磨，海山要我还是蜡头啊。